亲情就是要追根溯源，
亲情就是要维系家庭，
亲情绝不能变得可有可无。
我们继续捍卫亲情，为亲情充电。
记得，亲情不断电。
对，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依然邀请您收听由新月和小芳为大家带来的《加油，老爸老妈》。
圣经对我们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欢迎收听《加油，老爸老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小芳。
欢迎您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老爸老妈。
是的，今天呢，我们很想来跟大家谈一谈，就是生老病死这四个状态。
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小芳也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哈，生老病死这四种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的这种状态，正好是目前哈，他所经历过的自己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的这四种状态哈。
是的，
那所以今天小芳，你想从哪一个开始谈起？
我今天肯定是要从生来谈，
从生开始来谈啊。
那生呢，其实这个代表人物就是我妈妈。
对
对，因为她现在身体很健康，然后也在属灵的生命当中也在茁壮的成长。
小芳的妈妈是主内的基督徒。
是，我妈妈呢今年也已经70多岁了。其实讲起她呢，不得不让我来讲一讲她的成长经历。
是，
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她现在生命当中的这种对比，才能够看到神的大能怎样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这种充分的这种工作啊。我们就要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宝座上的神。
是的。
其实我妈妈呢，她是生长在中国北方的农村。她是在那个时代里是一个私生子。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来到了这个世上，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淫乱的产物。这个呢就给他自己定了一个标签。他从这个光景当中走出来用了好多年的时间。
就是他对自己这个身份的认同哈，在他信主之后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被神的改变的。
对，然后他在他的童年阶段呢，其实他真的活得就是非常的不如意。
就是你妈妈在这个童年成长的那过程当中，因为他这个私生子的这个身份，等于说后来他自己知道了，他是在多大的时候他知道了自己的这个身份呢？
我觉得他可能大概在6、7岁左右。他知道，因为你想在农村里边，那大家就是指指点点，背后议论。他从小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长大，然后他的父母又对他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彼此都不愿意去那什么，所以我妈妈的心里有非常深的这种伤害。
就是说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生命。
她是自己是被遗弃，并且她觉得她自己又是不光彩。而且呢她也不能够，就因为没有人接纳她。
对。
所以她也不能够接纳自己了。
就是说这种童年的这种出身环境成长，其实带给你妈妈的心里是很大的创伤的。
非常大的创伤。其实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的父母，更不认识我们自己。
是，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对，可能后来你在跟你母亲相处过程当中，就是他童年他成长时期的这种心理的这种伤害，都会对他自己后来的家可能会产生很多影响。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所
以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啊，就是我妈妈她信主了。因为她在神的那个爱里边，她得了释放，得了医治。以至于后来我们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的彼此能够正确的去面对了。
你的妈妈是在多大的年纪认识了神？
我妈妈认识神的时候应该是在就是我爸爸得癌症的那一年，
也就是
八年前，对，8到9年的样子。
嗯，那个时候他已经也60多岁了，
60多岁了，
也就是说他是在人生晚年的时候才认识这位创造他的神，
真的是。
嗯，
所以呢，不管其实认识神的年龄不在乎你是早还是晚，
嗯，
重要的是你真认识了以后你真的是有救的。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父母年纪多大了，
嗯，
我都想呼吁我们听众们，
嗯，
如果你真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你迫切地为着他们祷告，
嗯，
你真的一定要有信心，就是他们认识神这件事情那真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嗯
啊，可以改变他自己的生命，甚至于可以翻转一个家庭的生命。
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小芳啊，因为刚刚听你说你妈妈在童年的这样的一个出身的背景成长的环境，而且我知道你妈妈是在中国北方哈，
嗯，
那个农村乡下长大，我想在她那个年但那个经济条件也不好，也很贫穷哈，
是，
也就是说多重的这种心理和物质的这种压力条件下他长大，然后一直到他60多岁哈。那我就特别想知道他当年的那种觉得自己被遗弃，
嗯，
不光彩的出身，
嗯，
贫穷带给他的压力，他不能自我接纳，
嗯，
可能他内心里有很多苦毒，
是，
那这一部分是怎么在他认识神之后怎么样的被神所改变？
是，这种环境造就了我妈妈的个性就非常强。
嗯，
她就是那种极其要强的女人，你知道吗？
嗯，
然后她就是一直就是想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她跟我姥姥的关系，在我的印象当中，她跟我姥姥说话永远是带着那种轻蔑、那种对抗，
嗯，
那样的一种态度。
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叫做爱恨交加。
对，其实她对我姥姥就是有恨，
因为那是生他的母亲啊，
但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生了他造成的。在18岁的那一年呢，我姥姥呢就想要给他，就是把他许配出去，
嗯，
说一门亲事，就把他要嫁出去，
嗯，
但嫁出去的代价呢，就是要换一批粮食来为我的舅舅娶媳妇。
哦，就是中国那个农村因为太穷嘛，
对呀，
就有这种换亲的这种。
对，没错。
嗯，
那我妈妈你看她那种刚烈的性格，她就是誓死都不会服从，
嗯，
所以她把我姥姥给她做的所有衣服全部脱下，
哦，
穿着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妇女主任的那个工作服，
嗯，
就跑了。
哦，就等于是逃婚。
对，逃婚。
哇，这个经历真是哦，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你的妈妈，而且那时候她还只有18岁啊，
她就18岁，
对啊，还是一个少女啊，
对，
嗯，
很有意思，
嗯，
所以她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天翻覆地的改变，
嗯，
就是她逃婚出来以后，投奔她一个村子里的老乡，
嗯，
然后去到了城里的一个地方去做临时工，
嗯，
在这个时候就第二年认识我爸爸。
哦，是这样子，
你说多有意思呀，就那么奇妙。
对，所以我听你这么说我就可以稍微想象一点点哈，
嗯，
就是他18岁之前所经历的这个成长的环境，
嗯，
尤其是到了18岁那一年，为了逃婚呢，
对，
从家里离家出走，应该这么说，
是，就离家出走
了。所以到他后来他跟你父亲在城里成家之后哈，真的他的这种其实过去的经历都会带给他后面人生非常非常多的影响，
这是一定的，
嗯，
这是一定的，
嗯，
所以呢就有了后来就是他和我爸爸的婚姻这种非常就是具有历史特色哈，
嗯，
就是有着极其浓重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这样的一种婚姻关系，
嗯，
然后呢又生了我们3个孩子，
嗯，
我就听到的就是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我爸和我妈妈就是争吵不断，因为实在是太不同的两个家庭背景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我们家的当时的那个样子。
这就是你成长的这个原生家庭。
对，就是我的原生家庭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是，在中国那个年代可能有不少的家庭是比较类似的。
我觉得很多可以这么讲。
嗯，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我妈妈信主之后，
对，
她到60几岁才开始认识神。
嗯，
其实在这个之前的20年，大概他40几岁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听到福音。
哦，
他40多岁，
嗯，
是他的一个朋友，
嗯，
给他传福音。
嗯，
他当时呢不信，他太不了解了。
嗯，
后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爸爸总是听广播，偶尔的搜就能搜到良友电台。
嗯，
你知道吗？所以他从那个里边呢也听到过。
嗯，
直到 啊，60多岁的时候，
嗯，
那一年就是我爸爸得癌症的那一年。
嗯
啊，其实在这之前呢，是我妹妹先信。
嗯，
我妹妹信主以后就给他们传福音。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呢，他觉得这个神呢跟他也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嗯，
可是他就不明白为什么我妹妹信主能变成这个样子。
嗯，就是你妈妈会对你妹妹信主之后生命的翻转非常好奇，
他很好奇，
就想知道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
对，
使得你的妹妹的生命有了这么大的改变。
对，
嗯，
但是很有意思，这些东西呢只是在他的理性层面，
嗯，
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嗯，
但是并没有触及到他自己内心的东西。
嗯，
直到有一次就是他生了个病，
嗯，
长了个瘤子，真是一夜之间长出来。
嗯，
当时给他送到医院，他就跟那个癌症病人都住在一起。
嗯，
在等待病理检验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其实他经历了神。
嗯，
他经历了神了。
嗯，
他觉得真的有这位神。
嗯，
他当时很惧怕的这样的一个病。
嗯，
因为我妈妈这一生真的好多次大病。
嗯，
他其实里边是有恐惧的。
对，都有。
但是他还是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他对这些东西是不惧怕的。
嗯，
但其实他里边已经很虚了。
可以想象得到。
你明白吗？结果就那一天晚上，就是他手术之后。
嗯。
在那个睡梦当中笑醒了几次，
嗯，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笑，
嗯，
他就是好像很喜乐，
嗯，
然后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感觉到，
嗯，冥冥之中有这么一位神，
对，
嗯，
结果呢，在这之后就几天，
嗯，
他的检验结果出来以后说，只仅仅是一个水肿，
只是一个炎症，
一个炎症，
嗯，
但就这件事情扭转了他的生命，
嗯，
在这之前，我妹妹给了他很多。福音的光碟呀，一些名牧师的讲道啊，他根本都看不进去。
嗯，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突然就觉得很想看，生出渴望。
嗯，
然后他就去看这些光碟。
嗯，
看进去以后，他就真的就一下就被抓住，这个心被抓住了，
就被神的道所吸引，
被吸引了。
嗯，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知道的，神对他的一个极大的释放。
嗯，
是他有一天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这边已经有了教会的查经班，
嗯，
他去参加查经班，
嗯，
那么查经班呢也不知道是谁就在他的笔记本里边放了一张纸，
嗯，
这张纸的名字叫做天父的一封信，
嗯，天父的一封信，
对，
嗯，
其实这封信呢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把神的一些话语拿出来组成了一封信，
嗯，
这个信呢写的每一句话，
嗯，
我妈妈都说就是天父在对她说，
嗯，
所以她看了那封信以后她哭了一个星期，
嗯，我听到过这封信，
就这封信，
嗯，
释放了她，
嗯，
医治了她，
嗯，
她里边的那种痛苦，那种不被接纳，
嗯，
也自己不能接纳自己，
嗯，
她好像把自己牢笼在一个境地当中，
嗯，
她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是出不去，
嗯，
但是这一封信给了他极大的安慰，特别是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你是我的孩子，我生了你，
嗯，
就这个句话对他的安慰，就是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该来到世上的生命，
嗯，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生命的来到是一种羞耻，
嗯，他只是一个错误，
是个错误，
嗯，
但是这句话安慰了他，
嗯，
就一说这封信他就要哭，
嗯，
这封信就是神放到他面前的，
嗯，
就是在那个时候要对他说的话，
嗯，
其实那一次是对他生命一个极大的释放，
嗯，听小芳在跟我们大家分享他的妈妈重生的故事，
嗯，
啊，这真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的故事，
是
小芳提到了一封信，
是
就是天父的那封信，
嗯，
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新月跟小芳就把这封信也分享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封信。
好的。
我的孩子，也许你还不认识我，但我知道关于你所有的事情。我知道你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站起来，我熟知你所有的路，甚至连你的头发我已经都数算过了，因为你是照着我的样子被造出来的，你生活 动作、存留都在乎我，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甚至你还在母腹中我就认识了你。在我创世之前，我就已经拣选了你。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偶然，因为你命中所有的日子都已经被记录在我的生命册上了。你的出生之日和你可能生活的地方都已经被我决定好了。你出生时敬畏完美，在你母腹中时是我创造了你，而且是我在你出母腹时扶持你，将你带向前方。对那些并不认识我的人，我感到很伤心失望，但我并不轻易生气发怒，因为我就是爱，而且爱你是我的意愿。原因很简单，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能给你的比你地上的父亲所能给你的要多得多。因为我是你最完美的父亲，各样美善和全备的恩赐都是从我这里来的。因为我是你的供应者，我提供所有你需要的东西。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的幕后有指望。因为我永远爱你，我对你的意念多得就像海边的沙子。我因你而欢欣喜乐，我永远都不会停止施恩于你。因为你是我的珍贵的产业，我要全心全意地在这里栽培你。我要把伟大而且深奥的事情都指示给你。如果你真心寻找我，你就必定会找到我。如果你以我为乐，我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因为是我在你心里动工，使你心里能立志行事。我能为你做的远比你们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因为我是你最好的鼓励者，也是在一切患难中安慰你的父亲。你伤心的时候，我靠近你，如同牧人怀抱羊羔，我怀抱你在我胸前。总有一天，我会擦干你所有的泪水，并且要带走你在世上的一切苦楚。我是你的父，我爱你，如同我爱我的儿子耶稣一样。在耶稣里就显明了我对你的爱。耶稣是我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我本体的真相。耶稣来到这世上是证明我要帮助你，不是要敌对你，而且我并不数算你的过犯。耶稣的死带来了你和我之间关系的恢复，他的死是我爱你最极致的表达。为了得到你对你天父我的爱，我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若你接受了我儿子耶稣基督所给你的礼物，你就是接受了我。无论任何事都不能叫我的爱与你隔绝。回家吧，我要在天上为你的悔改而高兴喜乐。我一直都是你的父亲，永远都是你的父亲。我的问题是，你愿意成为我的孩子吗？我在这里等你，爱你的天父，全的神。
听完了小芳的分享，再听完了这天父的一封信，孟远心里非常非常感动。谢谢慈爱的阿爸父，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他饱受鞭伤痛苦，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就是天父你对我们最极致的爱了。而耶稣从死里复活，带给每一个接受他信他的人复活的盼望。你将永生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每一个凡信靠他的人。真心盼望今天听到小芳妈妈的生命故事的老爸老妈们，你们也可以愿意来到这一位创造我们的天父面前，认识十字架上的救恩，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了父。圣经约翰福音3:16中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虽然生老病死看似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而真正神创造我们让我们经历的绝不是生老病死，而是一个活字。盼望每一位老爸老妈们都可以认识耶稣，得到永活的生命。期待与您明天继续相约在加油老爸老妈。
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声音对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 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主爱是世界更美，主爱是生命更美，主爱是世界，是生命更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